迎收听辣炒年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Lin， 我在台湾新竹。
你好，我是 Eboyo， 我在韩国首尔。
前阵子呢 ，Eboyo 呢刚从台湾短暂的旅游回到了首尔。离开的时候呢，还收到了大家送给他的六瓶高粱酒。哇，这六瓶呢可是很笨重的吧？怎么带回？这六瓶都很顺利的带回韩国吗？
啊，对我们来讲，六瓶高粱是黄金哎、欸，
是黄金，
带着搬运金块的那种心情把它搬回韩国。
哦，所以都很完好哦，没有破裂哈、哦。
哦，那当然，现在还把它存在酒窖里面。哇，好好珍惜的喝。
Eboyo 在台湾其实是不喝酒的，后来嫁到韩国之后啊，好像已经变成半个酒鬼了、欸。
是啊，差不多了。
那是因为韩国很冷的关系吗？
嗯，很多人都会说韩国那么爱喝酒，是不是因为天气冷啊？ 其实不是诶、欸、因为韩国四季分明啊，它有春夏秋冬啊。然后每一个季节，比如说夏天很热啊，夏天也喝酒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喝啊，只是喝不一样的酒啊。一年当中大概就是，其实这一段时间应该比较少喝诶、欸。就是
天冷反而不喜欢喝酒啊。
其实不是不喜欢喝。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两天我听说诶、这两天哦，就是警察局那些抓喝酒闹事人特别少，就是在一年十二个月当中哦，
是
在过了十二月，大概一月，然后到二月初人最少，为什么？怎么就问他问那个韩国人，他们就说啊，就韩国人每年就是新年有新希望嘛，
对，
然后新年都会有发下定决心啊，我要戒酒了，这样我要戒烟戒酒。
哦，原来是这样，他重新做人了。
在一月的时候，大家很少喝酒，
是。
但是当天气暖和，春天一到的时候，又开始喝了，因为大家开始活动了嘛，又开始喝了。
酒到底有多好喝啊？为什么韩国人都这么爱喝酒呢？
对啊，所以真的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很多人对韩国人喝酒可能有一些误解，
是，
或者是说其实也认识不清楚啦。所以今天我们就趁着我们借着《卫生》这部电视剧，《卫生》里面其实有很多喝酒的场景，
是。其中还流传一个名言是：“你知道酒的滋味吗？”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这句话其实是搭配这个剧情啦。那最主要是看到这个剧情之后，我才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到，这个酒好像在韩国人来说，就好像有点是不能不喝。对，因为当时这个场景是在出现在第七集，是卫生那个部门的科长吴科长。他们呢因为呢去发掘一个比较困难的事业，那这个虽然是困难事业，但是他背后利益很高，那可是也是因为他很困难，所以大家都不碰他。那这个营业三组的这个三位组员呢，大家合力的去挑战这些困难，终于呢好像被他们找到了一些希望，看起来是很有机会呢拿下这个生意的。对，可是因为刚好也是在一年的岁末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为了说要年终结算业绩还是怎么样的，大家都很
抢走了，
对，他们很想要呢找到一个大家都要竞争嘛，所以呢他们好不容易呢开发出来的这个事业，这个事业是中国的稀有土壤吧，类似这样子的这个生意哦。那后来因为在这个同部门的竞争之下，最后背后商机很大的这个稀土事业，最后还是被比较高层的主管拿走了。
我记得是这样。后来他们就什么话都没有说，然后大家就吃饭喝酒。
对啊，如果在台湾，我想这样的部署的功劳，居然呢这么轻易的就被上司拿走，我想我们不可能这样默默的就这么忍受
吧？
对，
但是在韩国社会里就必须忍受。因为忍气吞声，你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发泄，
是，
所以这些上班族他只好去喝酒。
对啊，
所以不是因为天气冷，我们要注意到，其实算是因为这种
整个社会压力很大，
去疏解压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所以你刚刚讲，就是刚刚那个台词啊，你知道
喝酒的滋味吗？
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有很深的感触，
是。
因为啊，其实我在台湾是不喝酒的，我滴酒不沾，我也不会喝酒。但是到韩国以后，因为我先几乎都喝酒晚归，就是一般像跟韩国人一样，他不止，他通常就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他喝到凌晨五点哎、欸，
哇，太可怕了，那怎么上班啊？
第二天要回来睡两个钟头，然后一样上班， 准时上班，
有体力上班吗？
就是我觉得韩国人就很强啊，就是这样子啊，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这样。那个时代啊，现在可能有点改变了，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就它是一种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子。
是
为什么要喝？我就问，不能理解哦。就很多家里，当然不是只有我家，因为普遍的就会夫妻吵架，都是为了先生喝酒晚归。可是那时候都不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喝？难道人没有什么喝酒的节制力吗？难道你不知道喝到什么程度吗？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
是。
可是你如果看了卫生，我就大家就可以理解说，上班的男性，尤其是韩国，他会受到你无法想象、超越你想象的那样的压力。然后他不是有的时候不是他想喝，老板叫你喝，你要不要去喝？你绝对不可能，比如说一夜三组的。上司叫你说，我们去喝酒，谁敢说缺席？
是，
就变成这样子，你一定要跟着喝。所以不是因为天气冷喝酒，其实真的因为有不同的状况，是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得不喝，或者是那个酒是有这样的滋味，你必须要去喝它，你才能够消除你心中的压力。
是，那我在那个第十四集哦，有就是摘录了一下那个千代里他对酒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在第七集吴科长呢，他透过表演，透过这个戏剧表现出那个酒对他来说是不得不喝的，那可是在十四集呢，千代里却发自内心的就是谈到酒的滋味，我觉得这一段也让我印象很深了，我想念给大家听听看。
是翻译成中文的吗？
对对对，当然
好不知道翻译的好不好。
那可以听听看。对，他说进公司以来最开心的是学会了喝酒，孤独的时候与他为伴，辛苦的时候喝着这个就熬过去了，在能讨厌的人面前点头哈腰也都多亏了酒，不过最后悔的也是学会喝酒，没有享受过日常生活，没有享受过无聊，也没有享受过悠闲。酒要喝得愉快点，不然呢它是毒，所谓水深火降，让冷气上升，让热气下降，头脑要冷静，内心要火热，酒可以让人升温，水深火降，凡是下围棋的人肯定都至少听过好几遍，头脑要冷静，内心要火热。
他怎么会忽然想到下围棋啊？千代里应该也会下围棋吧，这可能是作者的故意埋下的一种哲学哦。
因为我
对我
会有第二季耶，还蛮期待的。听说网络消息，对。
因为我看过，我听过那个就是原创者，就是卫生的作者，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人家也问他，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你喝不喝酒这样，他那时候好像是晨间新闻啊，他那时候声音就沙哑这样，他说我这个声音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喝酒喝太多了，所以声音沙哑。
是，真好笑。
然后你刚刚讲的他那个说就是那句有名的话，你知道酒的滋味吗？用韩语就是说你너술맛알아，酒的滋味哦，我们今天将每日一字
是
韩语哦，酒就是술，
好难念哦，
好难念哦，因为中文没有这个发音，书这个音，然后最后那个舌头要往上，술
술，
对对对，
술，
然后술就是酒，술
술，
对，然后맛
맛，
맛最后맛这个发音，然后最后的是要把舌头往上顶，然后气堵住，맛
맛，
对，맛
맛
就是味道的意思，滋味，술맛。发音很难吧？酒的滋味哦，술맛，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有人就问他说，这个台词很有名哦。
对，
很多男人都喜欢这样讲，然后回家都会讲。比如说夫妻吵架，他又喝完，喝到凌晨回家，
是，
然后老婆就不能理解，你干嘛又喝这么久回来这样？
对，喝酒又伤身体。
对啊，我们不能理解，以正常的想法来说不能理解。然后这个喝得醉醺醺的先生就会回答说，都술맛알아，你知道酒的滋味吗？这是很多家庭里人都会讲的
哦，
所以人家就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一句加进去，他就说啊，他这句话其实要讲给全韩国的家庭主妇听的，
是
因为很多女性是不能理解男性在工作上的压力，他要负责养家，他要养家活口啊，然后他又承受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他要在上司前面讲，就刚刚千代里不是讲嘛，他要在讨厌的人面前还要点头哈腰这样子，又刚刚讲 你的业绩被人家抢走了，
对，
然后你什么话都不能说，你只能默默的吃饭喝酒，
对，
这种心情哦，就是家庭主妇是不能理解的啦，
嗯，真的，
所以这其实就是顺满，就是酒的滋味这样，
嗯嗯嗯
嗯。
那我知道一波有平常在家也会跟老公一起喝酒的，那你的滋味有这么苦吗？
我们是不需要这么苦的喝苦酒啦。
是，
不过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告诉我说，要维持良好的夫妻感情，尤其是这种国际结婚哦，这种一定要学喝酒的。
嗯，
我慢慢就可以能够理解说，就是酒在韩国的那种社交里面啊，我这样讲的时候不见得是外头，家庭里一样哦，它会变成一种润滑剂。
嗯，
它是一种人可以沟通，放下摘下面具，放下身段，
嗯，
然后可以比较柔软的、比较感性的说出自己的真心话的一种润滑剂吧。
嗯嗯嗯。
所以上班的有痛苦的时候，他喝酒疏解他的压力。
嗯嗯。
其实像有的时候两个人关系很僵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不好意思讲，或者是因为很多很多客观的状况说不出话的时候，
嗯，
喝酒就可以使那种谈话的气氛就会变得比较软化。
嗯，
你比较能够开口讲话。
嗯嗯嗯。
另会喝酒吗？
不会耶，我一点都不爱喝。对。
所以啊，你刚刚千代理不是说嘛，进公司以来最开心的事是学会喝酒。
是。
其实我有非常深的同感哦。
嗯嗯。
我其实就是到了韩国学会喝酒，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人生感到快乐，这是其中一件事情。
哦。
不是喝酒那个酒好不好喝，是因为你喝酒以后，嗯，喝酒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啊！
哦，
就有机会试试看，
哦，
嗯，有机会来试试看。
可以描述一下是什么世界吗？我很难体会，因为我也是滴酒不沾啊。
嗯，就慢慢啦，没有酒量就从一瓶啤酒、一杯啤酒啦，
嗯，
先从500cc 开始练的。
嗯，
然后你需要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小酒馆，这样，
嗯，
像韩国就有很多，有机会来韩国，在首尔的话，带你去喝喝看。
哦，好，期待哦。
对啊，有各式各样的小酒馆啊，
嗯，
然后比如说最近就很流行那种什么爱尔兰式的那种乡村式的，
哦，
你知道爱尔兰乡村式有那种小酒馆，
嗯，
喝啤酒的小酒馆哦，
嗯，
它不是很豪华，就很简陋这样子，
嗯，
屋顶也天花板也低低的，桌子也很小，
嗯，
然后就是木板桌子，就简简单单的，
好，哦，像爱尔兰那种阴暗的气候跟天气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乡下那种感觉，
嗯，
然后人在那个地方就觉得有。就像在温暖的家里面嘛，
哦，
你放下了很多不虚伪的形式，
嗯，
然后就可以畅谈很多事情，有机会带你去看看，嗯，
你自己喜欢在家喝还是在外面的酒馆喝酒？
我只要有酒到哪里喝都
这样哦，
环境不重要，
哦，
当然环境会影响啦，比如说在家里喝比较自由啊，比较放得开这样，但是出去的话可以享受另外一种气氛啦，
啊，嗯，是，
所以你看卫生里面还有去喝酒的地方有好几个地方啊，比如说我还记得有一个是我记得他们好像第一次营业三组的那个谁啊，就带张克兰他们那组一起去吃羊肉吧，
金代理
是吗？我记得他们是去吃烤肉，
嗯，
然后是吃羊肉，
哦，
那个是张克兰第一次跟他们那一组去吃饭喝酒，
对，然后他就带到说，他终于加入了我们这个行列，
对对，他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这样，
嗯 嗯， 嗯。
对，所以有机会以后我们来谈韩国的一种我们的文化
哦，我们文化，嗯，
对，屋里这样的文化，这个可以讲很多，
嗯嗯嗯，
就是喝酒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剂，
嗯，
你属于我们这一帮的，
嗯，
也需要透过酒，
是，
嗯，
那在卫生里面呢，他还念到一首波特莱尔的一首有关酒的诗，我觉得也很美，念一小段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好啊，
嗯。应当永远的醉去，这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行，觉得这句话就蛮能呼应说韩国人喝酒的心情，
欸，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读的啊，这首诗
在13集
结
尾的独白，
哦，
嗯，你可以再去看看看我这样的翻译有没有很贴切，
啊，他好像是一个人到天台上的时候是不是
哦，
我
有点忘记是在哪个地方，
好像是 Christmas 之前拿到那个
哦，
在三组的那个 Christmas 卡，对不对？
对，
他的圣诞卡，
好像是，
然后称赞他，称赞他嘛，嗯，然后他是一种很非常愉快的那种心情， 来在那一次吧。
好，
应当永远的醉去，
应当永远的醉去，这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行。然后接着他说，时代的可怕，不好意思，时代可怕的负重压垮了你的肩膀，使你弯腰屈背。为了感觉不到这一点，你应当无休止的让自己醉去。就把那个为什么要醉的那个理由都讲出来了，那种心情啊，都倒出来了。然后他接着说，可是用什么去醉呢？用酒、用诗，或是用美德？
美德，
对啊，不知道这个翻译有没有怪怪的，应该再回去查一下波特莱尔原诗的意思。他说，不管你用酒、用诗或用美德都随便你，但是你必须要让自己醉去。然后偶尔在宫殿的台阶上，在小溪边的青草上，或是在你房间抑郁的孤独当中，你会醒来。我就把那个在醉梦醉酣醉的那个当下，应该说酣醉的时候，你还是知道自己有某一刻你是清醒的。那样的情境道出来，我就觉得非常优美哈。然后好，接着，若醉意已减或是消失的话，就问问风儿，问问海浪，问问星星，问问鸟儿，问问时钟，问问所有逝去的、呻吟的、奔跑的、歌唱的、说话的，问问他们该是什么时候了。那么风儿、海浪、星星、鸟儿、时钟会回答你，这是该醉去的时候了。很美哦。
超美的。
对，还有最后两，最后为了不做被时代折磨的奴隶，让自己醉去吧，无休止地醉去吧，用酒、用诗或用美德，随你的便。
好美的诗、
对，很美的诗。我觉得在戏剧中还可以享受到这种诗的美感意境。真的就让人家觉得这出戏真的很棒。
我那时候看到他在天台的时候，是因为他因为是那个约旦的一个功臣嘛，
对，
因为他然后成功了这样，然后刚好遇到圣诞节，然后他的营业餐桌的组长就给他第一张那个圣诞祝贺卡这样，然后他就很高兴。我记得他那个卡片只有一句话、你记得吗？还记得吗？
他那个忘记了，
你说他意思就称赞他，你是最好的意思、我记得韩语的意思，你就是最好的，
有，
你就是最棒的意思。
是，
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首诗啊，但是我以为是他自己，就是那个台词嘛。他沉醉在一种，反正就是最有沉醉在自己的成就当中。当时看电视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他有一句的独白，好像他也是有说到说，所谓的幸福感其实就是一种罪。那时候他自己有说过这句话。
因为你看他前面，他从一个新人什么都不懂，然后被人家歧视、被排挤，然后最后努力成功了。
对，
这是他第一次醉，第一次醉。我说的醉不是酒醉，而是说沉醉在他的成就里面。
是。
自我成就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么辛苦，我们一直讲韩国上班族这么苦这么辛苦，然后他们能够撑下去，这个理由是我觉得还是这种正面思考。你看以了这首诗，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批评，然后把它当成一种美德，对不对？然后愿意去享受他，接受他。
是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遇到一切痛苦跟挫折其实都是值得感谢的。
这种正面的那种思考应该是带着他们，使他们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刚刚千代里不是也是这样讲吗？
对，
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如果没有酒的话，他很庆幸有酒，
对，
他才能够撑个过来这样。
在台湾哦，如果要喝酒啊，其实我觉得酒钱不便宜耶。如果像照这个韩国人这样的喝法，恐怕呢，上班族的薪水可能都要来付酒钱了吧？
应该是吧。所以我都觉得韩国真的要提升，把那个酒的价格往上提，这样。不过我觉得不可能，我曾经也想过这样。然后韩国人就说，如果真的这个酒价提高的话，可能全国会闹革命啊，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好像韩国有一种国民酒，
国民
酒就是一般大众都喝的酒，每天喝的酒叫烧酒嘛，烧酒。很便宜啊，
就是那种电视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那种绿色瓶子的
小瓶子，对，基本上很便宜。
那大概多少钱啊？
最近好像涨价啦，物价上涨，你如果在餐厅喝的话，一瓶大概3000到4000啊。
嗯，假设
以前是3000，现在大概卖到4000了，
大概100块左右吧，120。
然后，但是 你如果自己去 supermarket 买的话，一瓶大概1000块、1500块这样而已。
1000块，三十块啊，这么便宜？
对啊，很便宜啊，
30-40块，不到50块的价钱。
对啊，很便宜就可以喝到了。
哦，那这样还好啦，负担不是很重，可以多喝几瓶。
每天都喝，嗯，算品的一个人可以喝几瓶这样子。嗯嗯嗯，比赛谁喝，这样喝到谁的鼻子歪掉。
啊，这样太不好了。
就是韩国人就是这样子啊。
那韩国自己造酒吗？
对啊，烧酒是韩国制的。
韩国制的，
对。
那我们台湾最有名就是高粱酒
啊。
那介绍一下韩国都出产什么酒？
韩国的制酒技术当然比不上台湾啦。高粱酒，我想是全世界一等一的吧。
哦，
那么好的酒，
哦、其实我没有喝过，
没有喝过啊，真的没有喝过比高粱更好的酒
了。哦，真的、啊，
算是一等一的。但是韩国没有那么好的酒，它蒸馏的技术可能还不行吧。
嗯哼嗯嗯。
所以烧酒其实不是好酒哦。不要说看看韩剧，你也想喝酒，然后多买一些啊烧酒啦。烧酒其实对身体不好，因为它不是蒸馏的。嗯，它不是很好的酒啦，是劣质酒
哦，
然后加很多调味。
那大家还喝，对国民健康非常不好啊。
对啊，问题是他们习惯了这个历史很久啦。
嗯嗯嗯，
所以改也改不了吧。烟价上涨啦，今年1月1号开始，每一盒烟涨到4500块嘛。
嗯嗯嗯，一盒4500。
哎呵，
哇，这么贵啊！
多少？对啊，
1000块大概就是韩币1000块，大概就可以换算成台币30吧。嗯，那你说1500哦？
对啊，
1500，
4500啊？
4500啊？算5000，算4000，
嗯，
120，一包烟120块啊！哇，太贵了，太贵。
对啊，嗯，所以大家都说要不要把酒钱也涨起来，然后当然不要喝酒，然后就有说不行，那会革命，不可能啊！这已经变，它已经变成社会文化习惯。
是，
嗯。
那我知道，那个在韩国还有一种酒也蛮特别的，它很像米酒
啊，哦，
很像台湾的小米酒。
对，
嗯，那个也蛮好喝的，甜甜的，
对，
还不错。
它叫做 Magoli，
Magoli，
Ba，
嗯
，Girl， 就是后面也要加一个那个舌头要往上提 ，Girl， 嗯 ，Magoli，
Ba 还是 Ba，
哎 ，Ba， 妈啊妈嘛妈，最后。要把那个气堵住，用舌根抵住，这样吧。
Magoli 啊
，Magoli，
那个还不错喝，很像台湾的小米酒。
对对对，传统的民俗酒，
嗯，
它就不是蒸馏式的，它是属于浊酒嘛。
嗯嗯嗯，
所以你会看到有点白白，像牛，它有别名叫做韩国牛奶啊。
哦，韩国牛奶。
我没有喝酒，我们喝韩国牛奶的。不过它还是有酒精，还是有那个有度数的，喝了还是会醉啦。
嗯，
但是米酒的，所以一般都是大概劳动者、农夫会比较喜欢喝这样的酒。然后通常像古时候，不是古时候，应该是过去啊。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啊，比如说你去做农以后很辛苦很累，然后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当饭吃，欸。
是，哦，
因为它
热量很高啦。
对，它的米的成分很厚很浓，算是米酒，比台湾的米酒还要浓厚。
那我曾经到一波友家里做客哦，一波友有招待过一道菜，我觉得很好吃，也值得推荐给大家。
下酒菜吗？你是讲那个？
对，下酒菜就是豆腐，一定要买那种手工豆腐，能够吃得到豆腐滋味的那一种，然后切成薄片，
对，
然后呢再加上泡菜，就很好吃了。然后我在外面的餐厅也有看到这道菜，那它是除了豆腐加泡菜之外，还有炒肉片，就是夹在肉，就是夹一点肉片，那这样入口呢就是有泡菜的咸滋味，然后配合那个豆腐很爽口的那种滋味，哇，真的很棒。
那
我印象深刻，
我那时候发现，对对对，我发现哦，酒好吃，然后那个下酒菜那种，那个叫那种整个配合的味道配合那么好，真的是我那个时候来了大概1年2年以后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感动的不得了。
嗯嗯嗯，
这个大概就是古时候的人的那种智慧吧。
嗯，
喝什么酒配什么菜。
嗯嗯，
然后他的那个韩语叫空哈，就是和 合八字，我们不是有合八字吗？八字很合，叫酷哈。
哦，
最合就是什么酒配什么酒在。然后我刚刚讲那个马格里，就是韩国牛奶嘛。
是，
喝这个酒的时候，就吃刚我们讲那个泡菜，然后加豆腐，生豆腐。
嗯嗯嗯。
然后再加肉片，这个肉有的时候是烤肉，有的时候是水煮肉。
嗯。
然后这个加起来，然后嚼在嘴巴里，然后再喝一杯，然后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哇，我们说的比吃的还好吃啊！
梦幻式的滋味，这样。
嗯，好的，嗯，
享受哈，嗯，享受，
非常享受。好，那今天透过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其实韩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喝酒，并不是因为我们所想象的韩国很冷哦，而是可能他们的压力，说不出的苦，必须借着喝酒来疏解。
同时呢，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借着酒，然后让社交活动更加的润滑。
嗯哼，
嗯，
真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好，我们谈韩国的酒的滋味谈到这里。
是，
那么那我们今天收书包的时间，我们就谈喝酒就要吃肉嘛，我们来讲一讲韩国的烤肉好了。
其实哦，前一阵子我们在录卫生的时候啊，我们有聊到那个柳家辣炒鸡排哦，然后后来录完之后，我跟我先生就很想很想吃烧烤，结果呢到处打电话去问一下有没有位置啊，都很难订。就是台湾好吃的烧烤店或者是任何餐厅都要好几天前才能订得到，所以我们就吃了找了一家离家很近的而且吃到饱的烧烤。
哦，那一定大饱一餐。
对啊，好饱好饱，可是好难吃哦，好失望。
烧烤还是有艺术，有不是随随便便烤的啦。
嗯，
如果有机会，我们下次也可以谈谈韩国的烤肉，因为韩国烤肉是韩国的食物里面的代表食物之一嘛。嗯，韩国烤肉其实还是有学问的，怎么烤，烤什么肉，烤肉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酒。下次我们可以好好谈的。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你可以上网搜寻辣炒年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并且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哦。这样的节目就到这里，
辣炒年糕再见咯，
拜拜
拜。